马英一想，这个地方不能久待，我要穿村而过，渡过青阳江，找自己的同志们。大步流星在这穿过去，谁也没问他。马英心里暗自高兴，眼看就要出这个村子了，正走着呢，从对面公路上来了一队伪军，四路总队，队伍挺整齐，为首有人骑着高头大马，满身将校呢的衣服，外面披着将校呢的斗篷，黑皮子高驼着马靴，带着刺马针，腰里挂着指挥刀，手里戴着雪白的手套，拿着打马的鞭子。马英一看，吓得吸了口冷气，谁呀？这家伙正是汉奸刘忠正。马英在县里的开会跟他见过面，知道这小子投降了日本人，当了县里的连队长，赶紧把头一低，在他对面走过。刘忠正跟着日本人是扫荡出来的，他随着马正往前走，一看对面来个人，怎么这么眼熟啊？他把马带住了，回头看了看，站住，你过来。马英没走过三步去，听着一叫，不能走了，干脆把心一横，从容镇定地站在刘忠正的马前。刘忠正摆弄着马鞭子看他，喂，我怎么瞅你这么眼熟啊？咱们两个人在哪儿见过？马英机灵一动，司令，咱们是见过，我是县城的生人，开了个卖烟火的小铺，就在司令部的对过，因此司令，我见过你几次。
你这是上哪去？
给我娘抓药去。
你娘抓药？药方拿着我看看。
哪有药方？这话是临时编的。马英也聪明。司令，我娘有病，这不会假。药方也有，不过没在我手里头，因为吃了一副药呢，这药方在先生的手里。
哪个先生给看的？
刘高手，刘先生。
哪个药铺？
广德堂。
刘忠正听了听，这都对，
但是觉着奇怪，这个人我怎么见过，实在是想不起来了。他突然把眼睛一瞪，
真他妈会说瞎话啊！我认识你，你一定是八路。
司令，我有门有户，有家有业，我怎么是八路呢？
既然你有门有户，我问你，往东去什么地方？
大东庄。
往西呢？
西河店。
往南呢？
大柳村。
往北呢？
靠江村。
说的都对啊。
刘忠正没有别的词儿了，又没有证据，但是又不甘心把他放了，看了看马英身体强壮又很年轻，他吩咐了一声，
绑起来带。
过了几名伪军，把马英五花大绑拴到队伍的后头，捆得太紧了，马英的两只胳膊功夫不大，完全都麻木，两只手全变成黑紫色了。那伪军也发坏，把他拴在大车的后边。马英一瞅，车后的还有两个人，有一个不认识，有一个他认识，谁呀？正是县委的吴秘书。吴秘书也看着马英，两个人对吃了一惊啊。马英一想，这怎么回事？ 难道我们县委的人更未卜了？抓紧机会他问吴秘书，当然不敢公开的问。哎，老乡，我打听打听，我打算给我娘抓药，请问药铺里的伙计都跑了没？
吴秘书多聪明啊，一听马英说的是暗语，关心县委的同志，马上就回答，
都跑了，一个都没剩，你甭抓药去了。
意思就是说县委的人安全转移了，你放心了。刚说到这儿，过来个伪军，啪就一鞭子，再他妈说话打死你们，走。两个人谁也不言语了，在车后边跟着，往前又走了一个村子，这个地方名叫驻马店。等进了村子一瞅，全是自外抓来的壮丁啊，那鬼子大队长现在的城防司令官中村哩啦哇啦不知在讲什么。有一个伪军跑步过去，对着中村说了几句话，这家伙不讲了，一转身奔马英三个人就过来，围着马英他们转了几圈之后，他把酒糟鼻子一锁，哎，王路打打的，嗯，这三个人同时回答，八路的不是，我们不是八路，瞎话大大的。他先奔吴秘书，你的笑话，八路的干活，嗯，吴秘书一扒胸脯，八路的没有，你的实话讲了，大大的官做，哎，大大的做官也不是八路。我是老百姓。中村没言语，叫过一个日本兵，哩啦哇啦说了几句，日本兵过去把吴秘书的手给解开，开了开了。马英心说给放了，吴秘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转身就走，没走出五步去，就见那日本兵把三八枪一端，吴秘书的身子一摘来，躺在地下光荣牺牲了。马英心里头一动，多残暴的敌人，拿着人命开玩笑一样。中村挺满意的耸了耸肩，一阵的奸笑，奔马英他们又来了，先伸出手来摸摸马英的心跳的怎么样，又猫猫旁边那老乡，那老乡胆小，一看鬼子随便杀人，吓得哎呀一声坐地下。中村把眼一瞪，什么，你得害怕大大，八路的一定是了，哎，举起自己这把中央刀来，咔嚓就一刀，那个老乡就这么死去了。马英的心恨不能蹦出来，心说我也完了，只要你把刀一举下来，我就喊中国共产党万岁。马英把这几句话都挤到嗓子眼儿，就等着喊。就见中村拎着带血的大战刀到了马英的前边，看了看马英的脸，又猫了猫心脏，转身又看了看双手，突然把眼一瞪，哎，把这战刀搁到马英脖子上，你的笑话，八路，嗯，八路的没有，瞎花大大的死了，死了的八路也不是，啊，他把刀往空中一举，马英刚要喊，就见李小把刀又放下，然后一阵的奸笑，嘿嘿嘿嘿嘿。八路的没有，良民大大的，嗯，这就变成良民了。他告诉后边的伪军，把马英就拴在那些壮丁一起，
马英心里就想，多悬呐、啊！又过了一道险关呐、啊，可下一步怎么办呢？
他心里正在想着，敌人吩咐集合，壮丁们排好队，在日本鬼子和伪军的严密监视下开始进城。日本人嘴里哩啦啦啦唱着东洋歌，也不知唱的是什么，大车上装的都所谓是胜利品，还抓了不少嫌疑犯。马英跟着进了县城，一共挑了他们六个人，这为什么不知道，就押到警察局看守所。马英心里犯嘀咕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可是警察押着往前走着走着，把他们手里的绳子全解开了。站着，到屋里老实点啊，起来哗啦，把铁门开开，进。马英的屁股上挨了一脚，身子一摘呗，进了看守所这屋了，就好像掉在井里呀、啊。这里边伸手不见纸，对面不见人呢、啊。警察把这门再一关，更什么也看不清楚了。马英往前一迈步，有人叫了一声：“哎哎，往哪踩呀、啊？你看着点，是有脑袋。”哦，这屋里还有人呢。马英蹲下，用手一划了，是土地；再往前一摸，是草。这草还挺软乎，但是潮的，用手一攥都能攥出水来。这是什么时候？十冬腊月正冷的时候，可见这屋子的条件多残酷了。这时候屋里的人说了话：“你们来了几个？”马英也不知是谁说话，这个人挺热诚：“来来，坐下坐下，大伙挤着坐。”啊、哦，大概我们来了六个人。
六个？好啊，
我们屋里也六个，咱们一共十二名，凑一打。
来来，坐坐，
大家挤一挤，往两边靠靠，人多了暖和。马英在说话的人的身边挤下了，马英躺下才脚出来。这小房不大，脑袋顶着墙，脚一伸就碰着墙了，尺寸太短了。刚才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壮丁，叫周德贵，这家身高力大，往这一躺，脑袋顶墙，两只腿可倒霉了，还得弯着。这周大贵性情挺暴躁，嘴里的不住骂街：“呸，小他妈鬼子，老子犯什么法了？为什么把我抓了？哎，我还种着地呢，我被抓来了，我那牛怎么办？大概也得丢喽。这屋这瓦匠怎么盖的？这么点个小瘪屋子。”旁边有人就说话：“小点声，人家谁知道你这么大个，也不是专为你盖的。”屋里正嘀咕，警察把小门开开：“老子，再他妈说话，告诉皇军把你们枪毙，谁呀？”屋里人谁也不言语。马英躺下，心跟开了锅一样，反来覆去的想着：杜政委、建梅、老孟、镇江，不定怎么惦记我。大概这会儿都在青阳江的江边等着我呢。他要恨自己太急躁，不应当离开大东庄，要在常云秀家里忍着天黑，也许不会发生这些事儿。唉，忽然他想着自己的母亲：“我娘是不是也压在这儿？这可是警察局呀、啊！”心说话：“娘啊，您在什么地方？您儿子也被押来了，将来可怎么办呢？”马英突然一转念，
又恨上自己，自己叫着名字马英，你想什么呢？你是个革命者，难道你怕他吗？不，我不怕，革命者就要流血牺牲，你们把我抓来能把我怎么的？满不大把脑袋掉了，掉了头还能换取民众，这也是革命的需要。马英登想到这儿，心里的气儿鼓鼓的，睡觉，睡醒了看敌人把我怎么样。说睡觉睡不着啊，半夜前起了北风了，嗷嗷的跟鬼叫一样，恨不能把房盖都鼓起来。屋里的人呢，也乐意把这房子挖走呢，跟个活棺材似的，实在是别扭。马英睡一觉醒一觉，一阵燥一阵，迷迷糊糊，盼着第二天天亮。那个农民周德贵叫了一声：“哎，你们看呢？”大家呼噜全起来了，闹了半天，这房子年头多了，从房上面露个窟窿，大概有鸡蛋大小，这窟窿射进一线阳光里，屋里的人这个高兴啊，好像活棺材漏了生气了。马英坐下了，盘着腿，大伙跟着全起来，这阵开始有心唠闲嗑。马英跟身边的小伙说话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
我叫肖阳。”“
啊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“嗨，城东关自行车铺的。”“那你为什么被抓呢？”“
嗨，倒霉嘛。你说我从小就学这手艺，因为我上东关去办点事儿回来，正好遇上鬼子扫荡。他们翻我兜里翻出个螺丝帽来，就拿这个做凭据，说我私通八路，你说冤不？就把我押到警察局看守所。”“
多长时间了？”“
快一个月喽。家里边一点信儿都不知道。”这个叫肖阳的嘴那么说，看这意思满不在乎。这小伙很有风趣，他又问马英：“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
我叫常铁生。”
马英呢编了个假名，因为小名叫铁生，别人是不知道的，姓常，他就根据那姑娘常云秀那块挪过来。“
你们为什么？”
马英说：“我们还为什么？一个做小买卖的，做着买卖就叫人家抓来了。这年头咱们中国人全是亡国奴，人家乐意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。”周大贵把大腿一拍：“可不是，咱们他妈亡国奴什么理都没了，人家怎么摆弄都行。哎，怪我们国家软弱哦，要国家国富民强，哪他妈能吃这亏呢？人们你一句我一句，说什么的都有，但总的来说都恨透了鬼子和汉奸。”这时候大门上那个小门哗啦一声开了，阳光射进来，紧跟着伸进一个警察的脑袋。这警察够老的了，足有60多岁，白胡，满脸的皱纹，脸蛋都往下嘟噜着，看这意思年轻的时候是个大胖子，现在不行了，显得脸蛋的皮松肉不紧的。“你们别乱吵吵，根据警察局的规定，你们可以往家里捎信呐。啊，谁往家写信呢？你们跟家里要点什么东西，到我这儿报下名啊。”
这是怎么回事？
因为他们被抓来的都是壮丁，经过训练之后还要给日本鬼子效力，所以说管的就松一点，允许给家里的捎信，允许要些东西。这些警察呢 借这个机会也可以炸点油，捞点外快。人家别人都过来报名，有的要被子，有的要吃的。
马英一想，我自己家败人亡，我给谁写信？怎么办呢？
哎，他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，这个人住的东关外，还磨磨房子，叫侯老魁。这老头心地良善，而且很进步。如果让他来一趟，我好跟组织接通关系，那比什么全强。想到这，他跟这老警察说：“请您转告东关开磨磨房的侯老魁，让他来一趟。”好吧，还有谁报个名，一块儿。人们全都说完了，小门关上，马英他们坐在黑屋里头等着。要么过了半小时，那老警察把小门又开开了。谁叫常天生？
不，
过来，侯老魁来了。
马英赶紧站起来，隔这小窗望了一看，侯老魁真来了。
老头中等个，红扑扑的脸庞，腰里还系着个围裙，一看是马英，侯老魁大吃了一惊：“
孩子，你怎么被抓了？”“
大伯，我昨天就被抓了。”“
哎呀，这怎么说的？都是好人家的孩子，这都犯了什么法呀？”
侯老魁说完了，问马英：“
铁生啊，你都用什么东西跟你大爷说话？”“
我不要别的，要一支笔和两张纸。”“
好好好，一会儿我就给你送来。”
十分钟以后，侯老魁把这些东西都拿来了，又用手绢兜了十来多个白馒头，从这小窗户递进来了。
马英十分感激：“大伯，您等一等啊。”
他用鞋底当桌子，给杜平杜政委写了封信，等写完了他看了两遍，发觉一点问题也没有，他交给侯老魁：“您交给他，告诉您送给赵振江的爹，我赵大伯，这封信就能交给我们人的手里。”“
好好好好。”
侯老魁接信转身就走。
马英写完信刚一转身，就听院里跟狼嚎一样：“都出来集合，马上过堂。”